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23号，我们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内容主要包括：菲律宾政府表示，他们打算把涉嫌中国驻菲领事馆官员被枪击事件的2名中国外交官交给中国政府；美中有关12海里巡航之争，目前还没有阻断美中的2军交流；台湾表示应该台湾避免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表态，以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面临加剧的压力；美国众议院议长人选即将确定，但是呢，美国政府债务上限到期的剧情更加紧张。另外呢，美国广播理事会的董事他提出，美国之音是一个专业的广播机构，不是宣传机器。我们还有其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白宫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到访。奥巴马再次承诺要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此举被视为在阿富汗达成和平的最佳希望。两位领导人在结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会晤之后露面，宣布目前停滞的和平谈判没有时间表，同时呢，在他们议事日程上的其他重要事项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这些议题包括对巴基斯坦核武库不断扩大的担忧。不过呢，他们赞扬了在贸易、清洁能源还有女性教育等方面达成的新协议。奥巴马总统在会晤前简短的寒暄时说，很显然美巴关系源远流长，两国在众多议题上都有合作，我们愿以此会谈作为契机进一步加深两国关系。谢里夫指出了两国双边关系具有的深度，表示说巴基斯坦跟美国的关系经历了70多年，他愿意努力进一步加强跟巩固两国关系。白宫正在试图向巴基斯坦施压，在美国政府最近修改的目的在结束巴基斯坦邻国阿富汗历时14年战争的计划中能够发挥主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巴以的冲突。为了解决日益加剧的冲突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呢，他在柏林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晤，讨论如何结束日益升级的巴以冲突问题。而在星期三，内塔尼亚胡在德国会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呼吁巴以双方应该努力缓和目前的局势。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柏林，亲巴勒斯坦人示威者抗议内塔尼亚胡的到访，一些人称他为战争罪犯。默克尔总理敦促内塔尼亚胡不要采取加剧冲突的政策，比如在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其未来国家的地界建造犹太人定居点等等。
谈到两国方案，我们认为建造犹太人定居点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我反复重申过这一点，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缓和局势。我认为本着这一精神，有关各方都需要做出贡献。
数周的骚乱已经导致至少8名以色列人和4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内塔尼亚胡总理把暴力活动归咎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我认为国际社会应当要求阿巴斯停止煽动并传播有关以色列国及其政策的谎言，这一点非常重要。
阿巴斯则把暴力活动归咎于以色列所采取的行动。
以色列人对东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圣地，特别是阿克萨清真寺的持续占领和侵略，打开了宗教冲突的大门。不幸的是，这个冲突已经开始了。
阿巴斯是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这番话的。当时潘基文在中东访问，呼吁双方要保持冷静。
我向以巴领导人都强调了，急需通过言行重申他们是和平的合作伙伴。
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欧洲和中东就目前局势举行一系列会谈。
国务卿感到，鉴于中东地区的冲突持续不断，前去那里举行这些会谈，以寻求结束暴力和恢复平静的途径非常重要。
克里将在柏林稍作停留，然后前往维也纳、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土耳其和沙特领导人讨论叙利亚局势和中东安全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队和伊拉克库尔德武装采取联合营救行动，救出了70名即将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处死的人质。可是呢，在伊拉克北部的这一次浴血战斗中，有一名美国军人伤重身亡。在持续一年的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行动中，这是第一次有美国军人牺牲。美国五角大楼军方官员表示，被美国军队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由战士救出的人质，此前他们一直都被关押在伊斯兰国组织的一座监狱中。五角大楼发表声明说，有消息称这些人质即将被集体处死，因此呢，发动了这次的突袭。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报道说，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有数十名库尔德武装人员还有美国的军事人员参与了救援行动。这名官员还说，美国军队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协调合作，使这次行动得以实施，同时呢，还获取了有关伊斯兰国的重要情报。目前还不清楚在行动中牺牲的美国军人的身份。相关报道说，他在战斗中负伤，在被转移到伊拉克安全地带不久之后去世。70名被救出的人质包括大约20名伊拉克安全部队成员。美国发表声明说，伊拉克部队俘虏了5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一些伊斯兰国活动分子被打死。五角大楼发言人彼得·库克说，营救行动在星期三晚间开始，美国特种部队应库尔德自治区政府的请求，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由战士提供支援，协助营救伊拉克哈维亚附近伊斯兰国监狱中的人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发生在菲律宾宿务的枪击案。菲律宾政府表示，他们打算把涉嫌中国驻菲律宾领事官员被枪击事件的2名中国外交官予以交给中国政府。那么在星期三，菲律宾宿务的一家餐馆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呢，导致2名中国外交官死亡，警方把2名嫌疑人拘押，但是2人随后申请外交豁免。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在马尼拉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表示，将根据维也纳公约关于外交和领事人员关系的规定，以及2009年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领事协议来处理这一事件。何塞说，枪击事件是领事馆工作人员的一位亲属的极端行为。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以及驻宿务领事馆对菲律宾当局的调查给予了全力的合作。何塞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说，2名嫌疑人可以寻求外交豁免权。公约说，外交人员可以享受外交豁免，不受驻在国的刑事管辖。公约还说，外交人员是不可侵犯的，不可被拘留。但是何塞说，中国要求菲律宾警方暂时拘押这2个人，直到中国安全官员将他们接走。何塞说，中国政府希望接管对他们的看押权，他们必须要走中国的法律程序。菲律宾警方说，这对夫妇当时正在宿务的一家餐馆和一个包房内参加生日庆宴，后来服务人员在听到枪声又听到大声的喊叫。当局说，监护录像以及目击者的录像都表示，开枪者是领事馆一位工作人员的丈夫。枪击事件造成外交官沈孙和李辉的死亡，总领事宋荣华重伤，所有相关人员都是中国驻宿务领事馆人员。警方说，这对夫妇没有回答任何问题，而且要求豁免权。菲律宾当局说，他们不知道枪杀事件的动机。 何塞说，菲律宾有关当局将继续调查这起事件。马尼拉圣伯达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布鲁斯·里维拉说，尽管犯罪事件发生在菲律宾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菲律宾选择将外交官内部之间发生的事情移交给中国处理。他说，因为很明显这是一起私人事件，可能也是为了保护在调查过程中可能被迫泄露和公开的秘密，所以根据国际法这是被允许的。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跟中国现在呢，继续按照既定的计划来展开各项军事交流。有一名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将领说，在中美双方处理南中国海危机之时呢，两军交流应该继续下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10月8号媒体首次报道美军可能即将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巡航的消息以来，两国政府一直就这项可能展开的行动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立场。然而中国方面并没有像以往两国关系出现危机时那样取消两军交流项目。在有关12海里巡航的报道公布几天之后，中国海军郑和号训练舰10月13号载着100多名海军院校学员驶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在地夏威夷珍珠港。到访的解放军海军官员说，那是一次和平之旅、友谊之旅。同一天，美军日耳曼城号2栖登陆舰抵达香港访问。在那之前，这艘军舰在南中国海东部参与了跟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举行的联合军演。另外，美国海军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海军代表团10月19号星期一带着友好之情参观了中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第二天还访问了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观察人士们说，美军舰船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12海里巡航只是早晚的事。而中国军方官员曾扬言会迎头痛击任何进入领海的来犯者。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10月21号星期三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一些议员质询美中两军交流能否缓解两国因南中国海分歧出现的紧张气氛。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退休四星上将道格拉斯·弗雷泽说，美中两军交流应该继续下去，但效果如何还要看对方的态度和做法。
我们必须记得双边关系是一条双向通道，跟我们打造关系的对方必须有同样的意愿，以同样的开放精神和同样的能力去做这件事。
美国和中国官员们说，两国关系总体稳定，双方有能力管控各种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两国的军事交流活动中呢，还包括了一项，就是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一行27人在星期一登上了中国唯一的航空母舰辽宁舰，并且跟中方的舰员进行了交流。这是根据中国海军官方微博所发布的消息。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媒体称，就在美军宣布随时随地进入南中国海的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海域巡逻之际，辽宁舰首次对美军第一线指挥人员开放，说明中国军队的自信和透明，不希望中美因南海纷争影响新型大国关系。美军多位舰艇长星期一参观了辽宁舰，但是中国媒体直到星期三才广泛报道了这一新闻。据称，这次参访是中美两国海军年度交往计划的一部分。今年2月初，中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29人赴美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次美国海军派出27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是对中国海军参访美国的回访。环球时报援引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大校的话说， 安排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参访中国唯一的航母，体现了中国海军改善和发展中美两军关系的真诚态度，也展现出中国军队的开放、透明和自信。不过，媒体无法证实两国海军将领之间是否对美军前往南中国海岛礁巡航分歧举行会谈。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巡航南中国海已经是蓄势待发，不过美方至今仍然没有公布派遣海军前往南中国海的具体日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亚洲媒体对这一进展进行了密集的报道。亚洲时报网站19日称，奥巴马政府最终授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将军舰派往南海地区。未来两周，美国最先进的滨海战斗舰很可能前往这一水域。日本共同社报道，奥巴马政府已经通报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相关的国家，美军很快将派舰艇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水域。面对即将来到南中国海巡航的美军，中国国防部长范长龙周末在香山论坛上发表讲话说，即使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军队也绝不轻言动武，将通过友好协商与当事国解决分歧。这段话被广泛解读为中方不会因为南海争端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援引中国军事专家的话说，美军宣称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海域，并未令中美海军例行的军事交流活动受到影响，这从侧面表明中美并不希望可能出现南海纷争影响两国关系的总体格局。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面，台湾国安局局长杨国强星期四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告知，被美国告知有关美国要进入南中国海人工岛礁12海里的信息。不过呢，杨国强建议在两大之间难为小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认为台湾应该避免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表态，以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会面临加剧的压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0月22号就国家安全局2016年预算进行审查，国安局长杨国强在会中答复立委质询，多位国民党立委都对南中国海情势表示关注。立委杨应雄问到，美国已经表达将派遣军舰驶入争议岛礁12海里，此举可能引发中国反制作为，一旦区域紧张加剧，台湾国安单位是否对情势有所掌握，是否有应对的准备？杨国强说，
这样的一个两大之间难为小哈，我们要亲美又要和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冷静的处理，扮演一个积极的和平的角色。
杨国强表示，台湾在太平岛只有海巡署的兵力，只能对事态发展保持警觉，做一个和平的模范生，要避免在美中之间选边，否则将面临压力加剧。至于台湾的立场应该如何表达，杨国强说他建议不要表达。立委林玉芳也问到，媒体报道美国已告知东南亚国家将派军舰进入中国填海造岛的人工岛礁12海里内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台湾既是领土争端当事方之一，是否也接到美国的召会？杨国强表示，没有接获美方告知，不过台湾有设备可以侦测当地异动，会私下与美方交换意见。如果台湾向美方提出询问，美国会被动地告知台湾。杨国强说，
当我们发现他有动态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这个咨询，就是磋商，磋商你这个动态是什么，
就告诉他不要进入我们，不要进入我们太平岛的海域，是吧？
他会被动告知，被动告知。
在答复立委陈振湘有关钓鱼岛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问题时，杨国强说，无论是东中国海或南中国海争端，其内涵都是对资源的争夺与对海洋主权的争端所引起的大国间竞合加剧，台湾身处其中，也面临选边的压力。应对之道是一方面对内建制足够的应变能力，一方面对外彰显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如此才能在亚太地区安身立命。共同社18号援引外交人士的消息来源报道，华盛顿这个月早些时候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告知南中国海争端海域的周边国家，他将派遣军舰驶入中国在斯普拉特里群岛建设的人工岛礁12海里内，以便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并以此表明不承认中国对这些岛礁的领土宣示。不过美国的做法有可能导致美中之间紧张加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称，中国不应将美国海军进入南中国海国际海域视为挑衅行为的提问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安全。他说，中国一向尊重并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和其他重要国际通道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谈到了据报道说华盛顿可能会派军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12海里的这个消息呢，日本呢他一直对这个消息保持观望态度，可是日本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亲密的盟国，因此分析人士的看法认为说这可能涉及到了北京试图引诱东京改善日中关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10月初，多个消息来源称，美军即将获得白宫指令，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的一些岛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权。白宫和国防部迄今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一说法。来自亚太地区多个盟国首都的消息说，奥巴马政府已经就这项巡航行动与这些盟国做了沟通，但除了菲律宾之外，这些盟国还没有公开声明支持或参与美军12海里巡航行动。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盟友的日本依然处在观望状态。东京早稻田大学国际法教授池岛大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国会最近通过的新安全法并不适合日本在目前这个阶段介入美军在南中国海可能采取的行动。
我们需要满足3项严格条件才能依据这部法律采取行动，所以我认为日本政府会非常谨慎和低调地处理这件事情。
新通过的日本安全法授权日本自卫队在军事上协助盟国，但其中一项前提是国家的生存遇到了外来威胁。正当日本政府在南中国海事务上处于观望状态时，中国政府抓准时机向东京示好。北京派出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10月14号赴东京访问，答应会加快建立两国防务高层联络热线。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年前就答应过建立这条热线，以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指导大策教授说，东京一直希望改善跟北京的关系，因此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This moment, Japan has got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此时此刻，日本与中国关系良好。中国一些重要的外交官多年来首次访问日本，准备重新塑造友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应介入美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
美国官员们说，到南中国海巡航关系到航行自由和国际秩序，并期待盟友的支持和参与。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丹·沙利文星期二在一次讨论会上也表达了美国的这一立场。
如果我们采取行动，你也知道我支持我们这么做，我们应该跟一些盟国一起行动。
国际社会关注美军何时派军舰或飞机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以内。据信奥巴马政府就如何具体实施这项行动 继续与盟国磋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谈到了中日的关系，在10月13号，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了日本。那么中日双方高层的互动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紧张的中日关系，甚至为处于低谷的两国关系带来转折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杨洁篪在与安倍会面时表示，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对话沟通，为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共同做好努力。有分析人士称，中国总理李克强有可能下月在首尔出席峰会之际与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晤。陷入冰点的中日关系是否能由此升温呢？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理查德·麦格雷戈相信，中日双方都会采取实际的两国都能接受的举措，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努力。同时他也指出，目前中日关系的改善只能像婴儿学步一样慢慢来。麦格雷戈认为，目前中日两国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很难马上取得创造性的进展。中国对于日本修改安保政策感到厌恶。此外，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两国国内都充斥着负面和敌对的言论。
在日本，那些真正了解中国问题的专家在过去10年都被排挤出局外，因为他们被认为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太软弱。在中国情况也是类似，如果你提倡拿出新思维改善中日关系，这是非常危险的。你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网站，那上面有各种十大汉奸的名单。
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麦克望月认为，杨洁篪访日是个良好的开端，双方高层领导人应建立常态对话机制，但他也认为改善中日关系还存在很多障碍。望月表示，与日本当局对待中日关系类似，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也分为强硬派和温和派。他认为胡锦涛在对待中日关系问题上就是温和派领导人，并且在胡锦涛当政时曾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了努力。但2010年的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事件和2012年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国有化事件严重破坏了两国关系，并使双方的紧张关系持续到现在。
真正的问题是，当你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倡议时，如果它无法回报，这项倡议就会带来消极影响，并间接支持了强硬派的主张。
望月还指出，现在在东亚，不仅中日、中美之间存在不信任，日本和美国之间其实也存在不信任。他说，美国担心日本在与中国的领土争议问题上把美国拖下水，日本害怕美国和中国联合起来动摇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他举例说，当美国认可由中国提出的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时，日本是抗议最强烈的国家。不过他指出，也正是由于日本在亚洲地区的重要地位，使中、日、美三国在亚太地区相互制约、相互平衡。这两位专家是在10月21日一场名为“一山三虎，在亚洲世纪中的中、日、美关系”的研讨会上发出上述评论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于洋、乔战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国内政治。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调查委员会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在2012年遭遇袭击之后呢，他因此事失眠，要比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希拉里·克林顿是出席星期四国会听证的唯一证人，这是国会就上述这起造成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在内的4名美国人丧生的袭击事件所进行的第4次听证会。听证会这一次延续了长达11小时。共和党议员们说，对于事件经过以及如何能够预防事件发生的问题，克林顿的说法前后不一。他们还表示，之前的调查不够透彻。在持续11个小时的听证过程里面，希拉里·克林顿有时候看起来有点无聊和不耐烦，但是呢，他都冷静地回答所有提问。 他表示，任何地方的安保要做到滴水不漏是不可能的。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必须领导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我们的外交人员必须继续在危险的地方代表美国，在保卫国家、推动国家利益和价值观方面，我们不得不承受一定程度的风险。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的众议员保罗·瑞安他表示，他在得到主流派以及保守派共和党众议员的支持之后呢，现在他全力准备出任众议院的议长。瑞安星期四晚上在写给共和党同僚的信中说，他迫切准备出任众议院议长一职。瑞安曾经表示不愿意担任众议院议长，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他必须要首先辞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在一天前，瑞安赢得了众议院三个主要共和党议员党团的支持。他曾经向共和党众议员们承诺，如果说自己能够使本党团结一致，他就会全力以赴。现任的众议院议长贝纳将在10月30号卸任，他决定在下星期三举行议长提名投票，并且在下个星期四进行全体众议员的表决。保罗·瑞安在信中承认，他将面临严重的挑战，包括提高美国债务额度，以及在12月中旬达成预算协议。而美国联邦政府呢，将在11月3号达到借债的上限。如果说国会到时候不做上调，美国将会出现债务违约。奥巴马政府警告说，这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国会山的报道。
两党议员都同意美国不能违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说，责任负担在主控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
我希望共和党人恢复理性，通过一项干净的议案，避免出现灾难性的违约。
他说的干净的议案是指议案只是抬高债务上限，而不夹带任何民主党人认为无法接受而且与债务上限不相关的条款。不过国会目前政治两极分化严重，众议院又在改换领导层，在这个时候推动抬高债务上限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国会能否按照白宫的要求通过所谓的干净的议案提高债务上限，或者会不会在议案里写进共和党人支持的条款，从而触发总统否决？另外，有关债务上限的议案会在众议院选举新议长之前还是之后通过？分析人士斯坦·卡伦德在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都担任过幕僚。
It's not at all clear at this particular point.
到底怎样才行得通？现在一点都不清楚。这种局面真的是不同寻常。
贝纳议长已表示，他希望国会能够在他卸任之前处理棘手问题。一些国会观察人士推测说，贝纳有可能愿意定下投票日期，就一项白宫可以接受的提高债务上限议案进行表决，在共和党主控的众议院内，靠着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再加上少数共和党议员助力，护送议案过关。考伦德不认为这种做法行得通。
问题是你能不能争取到足够多的共和党人的支持。要想通过一项干净的债务上限议案，必须要有30到40张共和党的支持票。
参议院有可能发挥带头作用，首先通过议案。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本星期似乎排除了这种可能。
我们必须要看众议院送过来的内容，再采取相应行动。
美国债务上限略超过18万亿美元。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四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美国广播理事会的理事马修·阿姆斯特朗他在会上指出，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开展公共外交，在美国派驻了大量的官方媒体记者，可是呢，却限制美国之音等机构的记者数量。最近刚刚访问过中国的阿姆斯特朗还说，他告诉中国官员，美国之音是专业的广播机构，不是宣传机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听证，讨论美国如何应对外国敌对宣传。共和党众议员乔·威尔森说，这些敌对宣传，
不幸的是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
美国广播理事会理事马修·阿姆斯特朗说， 广播理事会旗下的美国之音等机构，是应对外国宣传的重要工具。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全世界各地民众提供信息、联系与交流。我们以61种语言广播，每星期的受众有2亿1500万。
最近刚刚访问过中国的阿姆斯特朗说，他告诉中国官员，美国之音并不是一个宣传机器。
我强调说，我们是专业记者，进行专业报道，我们报道真相，并且促进对话。
阿姆斯特朗说，美国之音不但要报道中国封锁的消息，也要报道真实的美国。比如说，
在美国人如何支付停车罚款方面，腐败是如何的少见，警察不能把现金装进口袋里走开，这些故事本身就能传递一种信息。
国会众议员威尔森告诉美国之音，针对外国的宣传，美国应该以真实的信息来进行反击。
我们应该能够提供信息，让人们了解真相。这就是为什么我是美国之音的可信度和诚信的真正粉丝。
中国近年来大力投入资金进行外宣，官方媒体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派驻和雇佣大量记者。对此，广播理事会理事阿姆斯特朗说，中国当然有权利与外国观众交流，但是美国媒体在中国也应该享受同等待遇。现在美国之音在北京只有2名记者，阿姆斯特朗说，他也试图说服中国批准在上海开设美国之音办公室，但是他说，
我们已经申请10年了，他们这次还是说不。
阿姆斯特朗明年3月还要再次到中国继续与中国官方沟通。广播理事会是美国联邦政府一个独立机构，负责美国政府及政府赞助的非军事国际广播实体，包括美国之音。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郭慧山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所进行的这次广播。在星期四，也就是10月22号，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结束了他的英国之旅。这一次的访问呢，中国媒体跟民众都表示期待日后中英两国在未来能够更紧密的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下面
习近平作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贵宾，在皇家礼炮中开启了他的超级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会签署价值460余亿美元的协议，但是也遭到了人权组织的抗议。据报道，习近平抵英首日就在前往白金汉宫的林荫大道上遭遇了高举标语和横幅的抗议人士。10月20号，来自自由西藏以及英国特赦等团体也聚集在英国皇家迎宾大道附近的圣詹姆斯公园一角举行抗议活动。卡梅伦首相的发言人说，首相提及了人权问题、各国合作应对问题的重要性，并且谈论了这些问题在各国发展前行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是他并没有透露具体谈及的问题。相对于海外人权团体的愤怒情绪，在中国的民众对习近平此行表示乐观。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然后主席也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能够得到这个英国女王这样的接见的这样一种礼遇吧，我觉得也说明了中国的大国地位现在确实在国际上应该是被每个国家所重视。然后我觉得背后支撑的话，应该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好吧。国际上很多的国家呢，也会把中国当成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经济合作的伙伴。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还是挺自豪的。
就是现在也说明那个英国人他们也开始真正的去正视中国的这种。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了嘛，过去的话，这些其实欧洲这些国家是不太重视中国的嘛。现在就是英国这么老牌的帝国，都已经很认真的来对待中国了，其实是把中国作为跟至少跟美国同一个档次的一个层次的国家在交往嘛。
星期三，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英国已经和中国达成价值400亿英镑的协议。他表示，两国可以维持坚实的关系。习近平此行签署的协议包括了能源、邮轮、医疗、基础设施、飞机引擎，还有汽车等等的领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美国国务院本星期举办的环境与清洁能源投资论坛上，有几位美国内阁成员都主张加强跟中国的能源合作。可是专家指出，中国企业不尊重知识产权这个问题呢，是合作的最大障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尼亚的报道。
本周美国国务院举办为期两天的环境与清洁能源投资论坛，邀请到政界、商界以及学术圈的数百位嘉宾。这个由谷歌和乔治城大学共同协办的活动，旨在为创新的新能源技术开发市场提供吸引投资的机会，也是美国政府结合各界力量共同为改善气候变化达成减排目标而所做的努力。副总统拜登在论坛开始前一天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与中国合作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要创建公共私有合作伙伴制度，以及城市、州和国家的伙伴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与中国合作以获得不同等级上的伙伴。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论坛上强调，气候变化是美中之间改变传统竞争关系的一个契机。
我们和欠发达国家合作，其中一个很大的国家就是中国。这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再也不可以像以前那样互相角力，不去齐心协力地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能源部部长也强调，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是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在两天的会议中，企业家们却极少提及与中国合作项目的具体案例。与会的投资公司代表和企业家们也对此提出疑问。
聊一聊这个，看看
一位从事美中环保与能源交流行业20多年的学者给出了答案。
目前美国公司主要担心就是还是像以前的，还是担心 IP 啊，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些纠纷，怕中国方面的一些公司的合作伙伴能够就是这个对技术的这个落地方面不是太关注。
和平解释道，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公司更需要美国的先进技术而不是资金，而在能源技术这方面，研发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往往比其他产业大，所以美国技术公司会更加担心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会得到尊重。而副总统拜登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公司应将经济利益和道德标准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
这创造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和道德要求。我们开发出来的先进技术，我们可以出售，而我们也可以赠送给他们一些技术。
拜登强调，气候变化是对全人类的威胁，合作而非竞争才是可取之道。美国之音，尼亚·水心，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初创的风波虽然逐渐的平缓，可是有关这个 AIIB 的战略意图讨论呢，却是一直没有平息的。亚投行的后任行长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试图消除外界对亚投行成立意图的疑虑，并且表示，中国虽然没有能够如愿受邀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但是呢，仍然欢迎美国随时加入亚投行。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亚投行后任行长金立群此次演讲，一方面希望消除有关中国借该行挑战现有体系的疑虑，另一方面则刻意地向美国展现其包容和大度，即你不接纳我进入 TPP， 我仍然欢迎你加入亚投行。金立群在演讲之后回答提问时说，出于某种原因，中国仍然不是 TPP 成员，但认为该问题将会得以解决。他说，能否加入 TPP， 中国的改革计划和政策的自由化将有助中国与 TPP 各成员国达成跨境投资协定。他在表达与美国完成投资协定的愿望之后，邀请美国随时加入亚投行。
Now, even though for some reason China could not be part of TPP, the door keeps open.
虽然由于某些原因中国无法加入 TPP， 美国加入亚投行的门则永远敞开着。我对美国政府官员说，门始终敞开着，我们对美国的邀请长期有效，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给我们一通电话，我们随时请立相奉。
美国自发起
TPP 倡议之时就强调所具的高标准，而这些有关知识产权、劳工权益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高标准也体现出美国对未来全球贸易秩序的态度。美国贸易代表弗伦曼在近日的一次演讲中着重强调了 TPP 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他说，在全球兴起重商主义的模式之际，这个协定将有助于美国在领导未来全球贸易标准的竞逐中占据先机。弗洛曼还说，中国距离该协定的要求的高标准尚有差距，即暗示美国可能不会在短期内考虑将中国纳入 TPP。 金立群对于外间在亚投行的管制方面存有的疑虑，也就是会否滋生官僚腐败引发环境危机等，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和解释。他称，亚投行在管制方面将会体现出精简、廉洁和绿色的特点，也就是具有效率、防止腐败、重视环境。他说，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依赖严厉的管制措施，要随时刻意避免冗员，以保持简洁高效。防范腐败的关键在于零容忍，那样才能够使得该行成为成功、受到认可的一流机构。近60个国家已创始成员加入亚投行之后，有关对该机构可能危及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忧虑已经转向对其作为现有体系补充的认可。但是有关中国发起该国际机构会对二战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它是否服务于中国的全球性的战略等方面的疑虑仍然存在。金立群演讲的一个要点就在于消除这一方面的疑虑。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宣称或者重申过，中国将通过注入资金或者经由其他的双边协助等方式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支持。他说，
Because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ADB. We have to.
因为中国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中国也是亚开行的重要利益方，因此中国作为这些机构的成员以及国际社会议员都应该表现出负责任的形象。
他将有关亚投行可能对世行和亚开行形成挑战之说称之为对两个机构能力的轻视。金立群将亚投行称之为上述两个机构的兄弟，将挑战之说称之为无稽之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金立群在演讲中以英国诗人安德鲁·马维尔对米尔顿·失乐园的一段评论与亚投行的管制作比，即宣称该行管制将不会摒弃任何一流管制所应该具备的要素，而任何与该多边机构不相符的因素都应该坚决地予以摒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选举的消息。台湾国民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朱立伦21日就所谓的换柱案遭到了特侦组的传讯。朱立伦批评民进党操弄负面选举，使用抹黑招数。对此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立即做出了回应。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0月22号南下台中，展开参加2016总统大选后首场造势活动。针对前一天遭到台湾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就国民党的换柱案传讯问话，朱立伦表示，自他成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后，民进党已经不再是躺着选，但民进党不应该站起来操弄负面选举，并对他进行抹黑。朱立伦说，
今天我们要全力的出发，就是要给台湾人民一个选择，那让台湾人民知道说未来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政策是什么，让大家来做一个选择，而不是在纠缠在所谓的用这样的负面选举的方式。就像民进党这几天发动的，不管是司法罢免、弹劾或者是负面的攻击，我觉得这不会获得台湾人民的一个支持的。
10月21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首度以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被告身份遭特侦组传唤。 这起司法调查案件起因是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此前在记者会上曾经提到国民党通过资源与搭档要求他退选，而被在野党民进党立法委员陈亭妃及台联党立法委员周尼安递状告发。根据台湾选举罢免法规定，对于总统候选人或具有候选人资格者行求其约、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放弃竞选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朱立伦在被讯问后说，他被检举一事是民进党发动的司法告诉，这是在滥用社会司法资源。他强调，他将勇于面对所有的造谣抹黑。对此，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2号在接受媒体询问时作出回应表示。他说：“
我觉得，现在这个司法案件哈，主要是因为这个国民党的相关的当事人啊，在国民党的公开的会议里面有讲到，类似于说以搭档资源劝退这样的话了哈。那这本来就是这个司法单位要主动去了解的、去厘清的嘛哈。那不管有没有什么人去告发他哈。”
对于有蓝营立委批评现在法务部只办蓝不办绿，以及法务部是民进党开的，蔡英文说：“
司法哈、就是司法哈、我们对于司法在厘清这个很多的问题上面，我们是期待司法能够中立但是要履行他们的职责了。那大家不要忘了，现在执政党还是国民党。”
各界都相当好奇蓝绿候选人的副手人选名单，国民党和民进党方面都表示目前还没有决定。蔡英文在面对媒体追问时表示，民进党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团结力量打赢选战。蔡英文说：“
不需要做过多的预测，那我们的对手也不要老是刻意的放话这样会误导外界的观感，很多不好那民进党现在最大的责任最大的任务就是我们要团结集结最大的力量，把这个明年1月16号的选举打这个选战打好。”
朱立伦指出，他的团队还在刚刚开始的阶段，目前还没有思考副手人选的方向。朱立伦说，他对副手人选一定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对性别、省级没有设限特定条件。朱立伦说：“
那我也欢迎社会大众给我们一些想法跟建议，我们一定用一个开阔的心胸去想未来台湾的新一代不一定一定要从政治界出身。”
目前各党总统候选人都开始进行全台湾跑透透的竞选行程。23号，国民党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都将前往新竹与各地方部会进行拜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预定11月在美国感恩节之前访问美国，跟奥巴马政府官员会面，说明他的政策方向。美国学者认为，朱立伦来美国对国民党的选情不一定有加分作用，但是他要做的呢，就是要让美国相信国民党仍然具有竞争力，人们可以在2016年总统和立委的选举中对他有所指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兼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星期二正式请假代职参选，台湾总统和立委选情也开始增温。在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会面后，朱立伦星期三在一个电视访谈中表示，他暂定在11月中上旬访美，和美方要谈的首要议题就是两岸关系，因为美国对于涉及区域和平的问题非常关注。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6月访美时受到奥巴马政府高规格接待，蔡英文进入美国白宫、国安会和国务院办公大楼，也和副国安顾问海恩斯及副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朱立伦访美将受到何种接待，也成为台湾各界关注的焦点。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瑞宗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朱立伦应该会得到美国政府对各党派参选人的标准接待。他相信美国对台湾不同政党候选人不会有偏好。瑞宗泰说：“
general. I don't think they have a preference. I think
我不认为他们有偏好。我认为他们偏好的是稳定温和，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会持续，不论谁赢。我不认为他们有偏好。坦白说，我也不认为美国官员应该对他们的偏好表态。这个决定应该由台湾选民来做。
魏宗泰表示，由于传统上美国对国民党比较熟悉，因此民进党过去一直在做的就是让美国对他放心。不过如今国民党选情不佳，朱立伦也必须说服美国，国民党还是可以在这次选举中被人们指望。魏宗泰说
So it was always the DPP's it was always in the DPP's best interest to comfort the U.S. and show that you know we are a viable alternative.
过去对民进党有利的是让美国安心，告诉美国民进党是可行的替代选项。蔡英文在2016年选举的选战中就有不错的表现。我认为，目前国民党要做的就是民进党过去必须做的，要说服美国，国民党是仍然有竞争力的政党。我认为朱立伦可以做到这一点。
至于朱立伦与蔡英文对决胜算如何，对台湾政党政治有深入观察研究的魏宗泰说，如果朱立伦在6月10参选，较有可能削弱蔡英文的胜算，但在距离投票日3个月时才出马，只能拉近总统选举中与蔡英文的差距。如果要胜过蔡英文，他认为必须要亲民党的宋楚瑜退出选举才有机会，因为根据国民党最有力的民调，朱立伦还落后蔡英文10%几，这些票源掌握在宋楚瑜支持者的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消息。法国城市波尔多附近星期五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至少42人死亡，其中大多都是退休人员。这起事故被认为是法国30多年来最严重的交通事故。当局说，一辆卡车撞上一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两辆车随后起火燃烧。根据报道，有8个人逃离大火，有几十名救援人员把伤员送往医院。正在希腊访问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说，政府已经全面动员应对他所说的可怕悲剧。在另外一方面，墨西哥西南沿岸居民目前正准备应对飓风帕特里夏，预计这个飓风将在星期五晚间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这场风暴强度星期五可能变化不定，但是预计呢会持续为极度危险的5级风暴。好，这次我们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的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0月18日是被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或 JCPOA 的核协议的生效日。伊朗、欧盟和 P5+1 国家在7月达成了这项协议。这意味着参与协议的成员将开始着手确保协议会被执行。对于伊朗，这首先意味着它将处理掉1000000个离心机和相关的核设施，大幅度减少浓缩铀库存，并拆掉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的内核。对于欧盟，这意味着撤销所有与核相关的经济和金融制裁的法律框架。美国方面则要开始准备执行美国在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中做出的承诺，包括协议中提到的，只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证明伊朗已经完成所有的核步骤，美国就会撤销对伊朗的相关核制裁。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生效日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确保其核项目完全用于和平发展。奥巴马说，它并没有解决全部的问题，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有重大分歧，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借国际社会之力向伊朗施压。 但是如果他们同时还在谋求核武器的话，我们的努力就不会很有效。国务卿约翰·克里说，中东仍然是一个非常动荡的地区，如果伊朗曾经差点获得核武器的话，这个地区会更糟。伊核协议是为现在和未来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最佳方式。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